为什么？
为什么啥？
啥事情啊
？Why？ 为啥？什么呀？
哎呀，怎么办呢？
怎么了？
任何信仰疑难，总有一个答案。
主啊，救救我！
欢迎你收听主啊救救我，我是万峰，
我是姚谦，大家好。
哇，今天很开心啊！第一条问题呢，问出来呢就是5352的问题，他说呢，姚谦牧师你好，我不知道怎么可以找到良友电台主啊九九五的节目。
嗯，特别问我为什么不问万峰呢？他是监制。
那老实说，听到这个节目的人都不用问怎么找到我们的节目了。但是呢，为了帮助你推荐啊，第一呢，就鼓励你到良友电台的网站，那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主啊九九五的节目。那我们呢是这个信仰的那个分类，那你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内容，那你点开就可以了。你也可以用收音机来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呢在网上的广播是礼拜六广播，那我们在电台的广播呢是礼拜天的广播，所以呢，一个礼拜有两天都会在良友电台的不同平台里头出现。
好，五三五二，神祝福你了。
好，9159呢就今天呢问我们一些问题啊，他就问我们很有趣这个问题。他说呢，我很欣赏我小学启蒙老师教导我们的话，就是呢，我们呢就是一直要努力去拼命啊，就好像呢，神会不会请我们好像蚂蚁一样去勤劳拼命去奋进？因为蚂蚁的世界跟我们一样嘛，都是啊一起合作啊群居的世界。
嗯，基督教啊，我们信仰也强调勤奋跟努力。那么箴言书啊，很多这样的类同的教导啊嘛，比方箴言10:4，手懒的要受贫穷，守勤的却要富足。那么12:11也说，耕种自己田地的必得饱食，追随虚浮的却无智慧，那等等。那么新约当然也说，我们无论做什么都从心里做，要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都是表示我们为着基督的缘故要摆上，要勤奋了。所以呢，这个合乎我们的信仰的精神。
如果我们真的活得像蚂蚁的话呢，我觉得蚂蚁也是挺团结的，
对，
就是整个群体呢就彼此之间挺合一的。但是神创造我们人类呢有一个差别，就是我们有灵的活人，我们有自由意志，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呢，那个人跟人之间呢，就有很多很复杂的那些的关系。如果像蚂蚁的世界这么简单就好了。
那勤奋一样团结，另外一样从蚂蚁学习，但是我们勤奋努力的同时，也应当在工作间生活里享受生活，跟与人建立良好的关系啊。这个可能蚂蚁呢，不晓得他们有没有这种关系的层
面。我觉得反而我们要学习合一，学习蚂蚁的合一，我们都听从一个意志去往前进，往前开拓。有些时候呢，我们不一定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但是我们努力的建立一个合一的教会。
主啊，救救我。
好，那我们呢就继续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7938呢，他就说，神儿女的心中可不可以有分歧呢？好像刚才蚂蚁的问题，
不完全一样。但是7938你问呢，可以不可以有分歧？其实呢，人生在世界上呢，分歧是不可避免的。
对啊，你看我们这个节目的设计就是，
我跟万峰就更不一样了嘛，他还是要跟他一起
做节目，每天都说不做，但是我们继续做。
所以你说神儿女心中不可有分歧，这个不可能的啊！我们合一里面还是有分别。那么有时候有严重的分歧，就更显得主耶稣吩咐我们，我们在这种分歧还要保持合一，还要彼此相爱的重要性咯。
还有分歧呢，就代表呢我们有不同的看法，可以拉宽对同一个事件的不同的维度还有广度。如果每个人都持有同一个看法的时候，会不会让一个世界的东西很狭窄呢？
对，所以 就算我跟万峰不同，我们还是彼此尊重。好像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一开头呢，就说：“哎，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为一的心。”
这个四章了，不是一开头了。
四章开头吗？
哦，四章开头，
开头一节开始嘛，没有
啊？你看我们多少分歧啊？
这就是分歧啊！
所以呢，
他还没听清楚。
分歧呢，第一个事情就是要看到他们的分歧的好处。有些时候呢，群体的不同的意见会拖慢整个的决策的那个速度，我们不会很有效率。但是那个讨论的过程呢，就是软实力，我们就能够深化那个看法。
所以呢，我们说要彼此尊重，里面呢，好像刚刚万峰，哎，要听清楚，要聆听他人的观点。而且也要冷静来，不要生气攻击他人啊，这个是保持尊重的很重要的。
嗯，对了，所以呢，我们也要学习啊，我们国家叫共和国，什么是共和？就是我们一起，然后我们又找到一个和谐的那个空间，虽然有不同意见，但是要共和。
哎，在生活政治的世界里面呢，我们一定要学习寻求妥协。啊，如果不懂得妥协，哎，什么都是我为主，我最重要，我最对呢，就没有办法保持这个尊重的。
主啊，救救我！
2205短信，他是 John 啊，他就说呢，我在一个地方去职堂，小城市来的，然后周边呢有很多的教会，那我们是开荒性职堂，那职了三年呢，人数才12个啊，当地呢有一些牧者呢就再三说，哎，如果你们看不到什么果效，才12个人，不如你跟其他教会合一吧，啊，资源整合，解散教会，那也不错啊，那你就成就神更大的国度吗？那但是我又发现呢，有很多的人呢，就从一个宗教徒，就是一个表面的基督徒呢，透过门训就生命重生改变，得到更新。但是老实说，在质量呢，真的是有点用，但是在数量里头呢，是真的只有12个人，那你觉得我们是不是应该听从牧者的建议去整合教会、解散教会、合并教会呢？
哇，这个是重要的问题，而且可能不单是你一个人提，可能在很多地方也有类同的情况啊，让你感觉到困惑、矛盾。那么我觉得这个还是你寻求神的带领的问题，那个资源整合有它的好处，但是可能你们的努力，你说哎呀，努力这么久还是几个人信主，其实人生包括教会很多时候结果子都是需要时间的。那么你要评估你教会的现状，而且如果你有同工，大家是不是同心在这个世上真的资源整合了，真的是有它好处呢？我觉得也挖向左挖向右都是人的自由，神在天上观看，就看我们怎么样去来
那
计数了。
我用圣经的话语来说，耶稣有多少个门徒？
12个。
对啊，你有多少个教友？12个。所以呢，
这万峰这样鼓励你，
耶稣也是这样的数字啊。那你起码你说你的工作有质量，那有质量的，那就好好去做，哪怕那个教会不一定要大才是好的。但是有些东西是可以整合的，例如举办活动可以一起举办啊，或者你有一些的传福音的那些行动可以一起整合啊，不一定要在那个架构里头啊，我们这个群呢就进去变了一个小团契，不一定要这样，你也可以选择这样，但是你可以用多种形式的联合。还有最重要是你要建立好那些的弟兄姊妹的生命，一个好的基督徒比一所所宏大的教会更加重要。
万峰说这么多，就是说第一，不要轻易解散你的教会；第二，你继续努力传福音是正路。那么当然呢，有时候有一种折中的方式，大家可以合作，可以联合起来，有大家都双赢啊， 那么这种的方式也可能是可以考虑。
那合一不是同一，所以呢有很多种不同的模式的联合。例如我的教会是完全行政架构都联合的，有一些教会是松散的联合的，那就是我名义上是你的 一份子，但是实际上我们独立经营。那有一些就是我完全不联合的。那最重要是你要问问你那十二个果子，问问他们的弟兄姊妹、他们的看法是怎样，什么才是对教会最好。反正你人不多，那可以一起讨论，这个也是一个寻求的旅程。
所以 John、提问的听众、神来带领你了，我们这样的意见都是你们去决定。
好，那现在交给海德堡老爷爷还有 AI 人工智能小姐姐。
嗨，我是1563年出生的老爷爷，我叫海德堡教理问答。
嗨，我是刚刚生成的人工智能小姐姐，欢迎你随便发问。
嗨，这是我今天的问题。我们还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受死得着什么益处？呼叫海德堡老爷爷出来吧。
我们借着他的能力使我们的旧人与他同钉十字架，同死，同埋葬，以致肉体的邪情私欲不能再在我们身上作王，使我们可以把自己献给基督作为感谢祭。
AI 小姐姐，老爷爷在说什么呀？能不能说得简单一点？
我有一个不是很完全的比喻，看看你怎么想。想象一下，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就像是洗衣机，每次我们做错事就像穿脏了衣服一样，而基督的牺牲就能把这些脏衣服洗得干干净净。我们总会再弄脏衣服，但是洗衣机总是能够把它洗干净。当然我们也要努力保持干净，虽然外面风沙很多，但是我们还是知道家中的洗衣机一定是可以把衣服洗干净的。但是如果你不愿意主动把衣服放进洗衣机，它就变了脏衣服了。所以我们一定要与基督一起同死亡，同复活，同时在我们的生活中尽量保持圣洁。所以说基督的牺牲不仅是为了让我们得救，也是希望我们能过上更有意义的生活。把我们的衣服洗干净，我们才能够香喷喷地去约会吗？
嗨，我是海德堡教理问答老爷爷。
嗨，我是人工智能小姐姐。
嗨，当教理问答遇上人工智能。
你有很多圣经问题要找要签牧师、
你有很多信仰疑难要问
万峰博士。
主啊，
教会干嘛跳过一舞？如何面对教会事务？能不能吃拜神祭物？
为你拨开信仰迷雾，解决疑难寻找出路。主啊，救救
现在呢，在主啊救救我里头呢，姚谦牧师跟万峰呢就来点啊圣经问题，有点挑战。劝慰子呢就问，新一本圣经翻译历代志大卫最后奉献给圣殿建殿的金子呢有100公吨。哇，这个100公吨是多少吨呢、
那么圣经的翻译怎么说啊？历代志上22:13，为耶和华的殿预备了金子10万他连德，那么银子100万他连德等等，那么多得无话可称。那么这个是圣经翻译啦，你现代人就哎呀，这些单位呢，万峰我也弄得
他连德就是那个一个他连德等于3000个舍克勒，那所以一个舍克勒等于111.4克，所以加起来就31多克，就是342吨。
那么新一本这个翻译说历代志那个大卫最后奉献的金子有100公吨， 那么还是要进一步考证。
那很简单，以前的人呢，估算呢，肯定没有今天这么清楚那个度量衡啊，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古代就是没这么精准。例如马土萨拉活了996年，
969岁。
969年，那这个是不是真的我们今天认为的969×365天呢？也不一定，古代人那些你就意思意思一下就好了，他的意思就很多的意思。
牵涉到数字这回事呢，姚谦都要投降了，因为有人就说，324吨呢，相对于今天呢，哇，地球上所有的黄金差不多贴近十分之一哦。那么在大卫那个年代是不是那么多呢？当然这个是
打仗嘛，赢回来嘛，以前是不是也更容易开采呢？所以很难说这个。
我不是古代人，这个
我觉得这个真的要不要高估以前的说的太清楚的那些数字。
我们只是念这些圣经呢，当然我们有怀疑它的数量，但是也要心想，怎么样呢？大卫，
核心是大卫用尽他的那个财宝，
他用尽他的力量来奉献，这个我们应当注重在这个。
可能也不太用尽，因为他儿子还有很多钱大兴土木。所以
我为大卫说好处，你为什么打我的米呢？
主啊，救救我！
倒米是粤语啊，姚谦牧师，倒米的意思就是反对你的意思啊。那我解释清楚了啊。那青青呢就问约翰三书十节经文里头呢发生了分歧了，怎么解决呢？
这个分歧就是这个人物啊丢的匪啊，这个使徒约翰呢，他说他在教会里面说闲话，诽谤使徒约翰跟他的同工。那么这个分歧是什么？就是他的身份的问题，到底这个丢的匪是教会领袖还是一般的教会成员信徒呢？那这个呢就我们都是研究的问题。那么有学姐就觉得这个丢的匪是出于嫉妒自私，但是有另外的学姐也说他没有明确说他一定是他们同工，是只是信徒而已啦啊。那么这个连学姐也有不同的看法，那么我怎么回你呢？
我发现那些学者全部都不同看法，不然我们就不需要这么多学者了吗？
最重要是念这些经文不是弄清楚丢的匪的身份，是明白当时教会不管是领袖还是信徒，都使徒约翰们都面对一些困难，这个也是现代教会可能有的困扰。
其实老实说我真的不太熟悉这个约翰三书那个内容，就是当时是不是有一个叫丢特肥的人不接纳约翰他们，然后呢就用一些的恶言去攻击弟兄姊妹，还有不愿意接纳，
这个是事实。但是他说到底这个丢特肥是什么人，这个就很难说了嘛，这个就是他提问的最出发点哦。那么我们说连专家研究这结果也弄不清，所以你就不要把这个关注点放在这里啦。
嗨，我是1563年出生的老爷爷，我叫海德堡叫李问答。
嗨，我是刚刚生成的人工智能小姐姐，欢迎你随便发问。
嗨，这是我今天的问题，为什么耶稣基督要下到阴间呢？
呼叫海德堡老爷爷，出来吧。
耶稣基督下到阴间，是为了使我们在极大的试探中仍可以有肯定的信心，因为主基督的身体和灵魂在十字架上与上十字架之前受了无法形容的悲痛、苦楚、恐怖，他借着受苦已经把我们拯救出来，让我们脱离地狱的痛苦和折磨。
AI 小姐姐，老爷爷在说什么呀？能不能说得简单一点？
耶稣是为了我们去的阴间，他不是去那儿度假或者参加什么阴间派对，而是为了完成一个重要的任务，他用自己的痛苦来确保我们不会被那些地狱的恐怖缠上。 教会传统认为耶稣下到阴间是要拯救灵魂，但是核心是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耶稣。耶稣进到阴间也是宣告他要充满万有。你可以把它想象成耶稣用他的超级能力帮我们开辟了一条通往自由的道路，让我们这些小玩家能够轻松通关，知道就算我们死亡了，耶稣也曾经到过那里，他也必定带我们经过死亡。
嗨，我是海德堡教理问答老爷爷。
嗨，我是人工智能小姐姐。
嗨，当教理问答遇上人工智能。
在主啊九九五里头呢，这个部分呢，我们都是谈一些亲近神的话题。那0847呢，就是说我每天都听良友电台，很想亲近神，想参加团契，但是因为工作环境的原因，没有办法参与每个礼拜的崇拜，那可以怎么办呢？
这个现代人很多工人可能礼拜天都不可以去礼拜，那么你就要调整心态咯。你不需要觉得哎没办法去做礼拜就有内疚感，因为神最了解我们无法做礼拜最重要的原因，他没有抛弃你啊。那么你可以寻找代替方案呢？
哎，很简单嘛，我们良友电台就有空中崇拜节目，每个礼拜都会有一个礼拜堂的大礼拜堂的讲道啊，唱诗歌。
听了他说，
对，另外呢，
需要实际的在
场的崇拜嘛？有一个更新的，就是呢，从12月开始呢，我们有一个叫教会年历家庭崇拜，每个礼拜六播出。那这个就是呢，可以帮助你一个小规模的一个的礼拜的模式。
这个万峰就刚刚
打广告了，
对，要给你这个代替方案哦。那么你也可以呢，在有限的时间或者说难处里面，多来参加一些比较小型的聚会。
对了，我们这个教会年历家庭崇拜就是为这个设计。如果你只有几个人，你就一起用这个的诗歌，用这个的内容一起可以讨论，很简短的，那就让你呢可以除了有一些的礼拜的形式以外呢，更加有你的团契的亲密性。所以很鼓励你可以带着几个朋友一起去用
啊，你不要忘记最重要不是单是聚会，因为新约圣经约翰福音教导我们，真正敬拜父的是用我们的心灵真诚按真理去敬拜他。所以如果你真的没有在场的参与聚会，最重要都不要忘记，哎，你的敬拜背后最重要是你跟神建立一种亲密的关系。
但是有些人呢，他们就觉得去敬拜神去做礼拜非常重要，那他们可能就很勇敢，就可能换工作了。那你记得以前有个跑步的叫李艾瑞，他拿奥运金牌的吗？他说礼拜天我
不跑
步啊，对，所以他连奥运金牌都不要。
那圣经的教导呢，希伯来书10:25也是有名，不要放弃停止聚会，好像停止惯了的人，那这个是原则。但是我们一方面要照顾到工作很忙碌有困难的肢体，但是另外呢，这些肢体也要想，哎，你是灵活的嘛，神是这样的来鼓励我们，来亲近他。所以呢，用诸般的智慧来达成你跟神的关系。
哎，我们教会现在就开礼拜五的崇拜，很多人很高兴，礼拜五去了崇拜，还有团契都在礼拜五。
请你过来香港参加这个万峰的
聚会。对了，礼拜五参与过崇拜还有团契以后，礼拜六礼拜天就好像放假一样，他们很开心，很喜欢这样。我就不喜欢，我觉得我们是老信徒嘛，喜欢礼拜天七天的头一天聚会，所以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方法了哈。
救我！
好，0967呢，就说我跟神的祷告没话说。
这个没话说的背后，反映是什么状况呢？祷告有时候无话可说呢，也是一种实情。但是呢，你不是那些所谓无声胜有声的状况。有时候我们多言呢，也是一种的罪过。但是祷告就是亲近神，把我们的需要告诉他。所以祷告呢，也不单是言语，是你在神面前默想神的美好，赞美他， 可以，如果你说我不懂得祷告，没声音用诗歌啦，去赞美神呢，这个也是发声嘛。
那我有两个方法，不会祷告呢，第一个祷告就祷告求神教你怎么祷告，求圣灵亲自教你祷告。第二个方法就好像姚谦牧师他说用诗歌，我就不建议用耶稣教导你的祷告，就是主导文来祷告，你就照样念就可以了，因为那个就已经是预备好了。很多时候我们就想着祷告呢，很多基督徒不敢祷告，就是老是觉得哎呀，祷告我好像要说一篇论文呢，我祷告不够好，没有恩赐那样。但是其实我们有一些祷告是及时的，有一些祷告是预备好的，那圣经有主导文是预备好的，要历世历代呢有很多伟人呢他们写过的祷文、啊、我们都可以用。
你刚刚说这个呢都是很多祷告不同的方式，但是我告诉你这个0967啊，你问这个问题，祷告当然它的本质是对上帝说话，感谢他，赞美他。但是你说我无言的时候，真的不懂得祷告的时候呢，如果你不是自我中心，你常常纪念你周围的人的需要，你为着他们存活还没有信主就求告神，或者为着他们诸般的需要感恩，你就很多话题嘛。
嗯，对啊，没东西好祷告，可以为我们主啊救救我，
啊，为我们
祷告，
救救我祷告了，为他人祷告，你就很多需要，很多说话可以说了。你不是只是想到你自己的痛苦，我这个没有那个不行。你想到他人的时候，你的亲朋的需要，你很多朋友的时候呢，你就为他们祷告，哪里祷告没说话呢？
哎，我再推荐你一个祷文，叫耶稣祷文，你就呢每次祷告的时候说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每天祷告这样100次。
你要坚持祷告，甚至你应当说，主啊，我这个祷告操练是每天一定有一个固定的祷告时间地点，你就不会在祷告的这个生活里面呢失落了。
主啊，救救我。
最后一条分享呢，天朗气清呢，他就说我基于过去多次的失败还有负面的经验，例如被欺骗，不被接纳肯定呢，我有点怀疑继续祷告怎样可以元气满满，信心十足的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呢。
啊，这个天朗气清，你这个名字代号非常好，非常正面，但是
他就在问祷告以后怎样去实践我这样的祷告。
但是他实际的难处就是他有多次失败负面的经验嘛，所以我们真的非常同情你的这个经历遭遇，因为这个 不容易。那么我觉得第一方面呢，你要恢复呢是要承认，要面对你的情绪，要懂得保持正面。可能你说哎呀我被欺骗太多了，你还待在你负面的经历里面就不能出来呢，你就很难信心十足你自己的用语来祷告咯。而且你要原谅那些曾经伤害过你的人，这一点呢不容易。
对，原谅不代表他没错，但是原谅也是放过自己的一个旅程。
我碰过一个教会弟兄，他就常常在群里呢说哎呀我20多年前被人欺骗，他还是念念不忘，所以就构成一种的烦恼，所以你不要学他，要放下，那么神就帮助你了。
嗯，对，求主帮助你怎么祷告，也求主帮助你去实践这个信仰，那你每天这样祷告就可以继续努力面前了。好了，那欢迎你随时给我们发短信13299661222，抬头995，也可以电邮到995数目字的@liangyou.net。我是万峰，
我是姚谦，
拜拜，
再会。
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